再次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攻读圣言，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默想。十三节，群众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于是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储藏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聚财，在神面前却不付之的，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让我们这时刻拍手欢迎林牧师为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们平安。去年的十月二十六号，我来爱加杯这里崇拜，当天也是福音主日，是房昆仑传道讲道，忘记了。问你们一个会友们最不喜欢的问题，你们还记得他当天讲什么吗？题目是什么？方川道不在啊？他在印尼啊。是的，好，每次听完到走出去握手的时候，就版权所有还给你啊。他当天是讲人生是否能重来啊，因为当天我对他所讲的道很有印象啊，他特别讲到我们新加坡人三餐有的吃，冰箱里边有食物，那你就是在世界上那不懂10%-10几%的有钱人里面了啊。他还叫我们跟旁边的人讲我很有钱啊，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讲的啊。那么他当天所讲的这篇道的经文跟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一样的啊，只是说我不能够用他那篇讲章在这里再讲一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清牧师给了我这四个号码，1329，不是叫我去买 4D 哦。为什么呢？其实不是这四个号码了，他是给了这个题目“一生何求”啊。但是这个他一跟我讲这个题目，我就想到1329啊，比较容易记了啊。所以如果刚好你的这个手机的号码或者是登记号码有1329啊，就很容易了。或者你家里的门牌还是你的车牌，刚刚好是1329啊，那么你就会记得这篇信息的题目啊。其实我早上从我家走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辆车的车牌，只是它是这四个数目了，不排不照那个次序排啊，它是1293，如果它三掉到前面就是1329啊。今天我们从这个题目“一生何求”，我们来思想一些人生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的道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 耶稣他讲了这个无知富翁的比喻，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十三节开始就是说，在群众当中有一个人，他就来找耶稣了，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原来是有一个人，为了这个财产的问题来请耶稣帮忙。所以十四节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不是来解决这些所谓家庭的纠纷啊，你们有这些问题家庭的需要，去找审判官，去找你们的长老民间的领袖来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耶稣要处理的。所以他就转过身对他的群众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人的一生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你拥有多少的财产。假如这句话是我林牧师讲的，或许有些人会说，牧师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没有钱你就说钱不重要。但是这句话是我们的主耶稣讲的，因为耶稣他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件事，比起这些钱，比起这些财产，人的一生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关注去处理的。也因为这样，他就开始讲了这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富翁他的田地丰收然后他自己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收藏这些出产了然后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呢，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这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来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富翁他本来就很有钱的富翁了现在又加上田地丰收哇，真的是又很好的一个祝福，甚至于可以说多到没有足够的地方去收藏。本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就是当你真的没有地方收藏的时候，你有太多了，你应该怎么样呢？去祝福那些穷人孤儿寡妇。但是这个人他却不是这样想他全部都要，所以有点贪心，有点自私了所以他说，我要把原来的那个仓房拆掉，我建更大的收全部。这样的安排就能够让他多年的享用过吃喝快乐的生活，非常有计划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就开始了砰砰砰砰，上帝就对他说话了上帝说什么呢？无知的人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去年房传道在这里讲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他就倒了一杯红酒看着夕阳西下，然后过后砰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虽然他做了很好的规划，多年的一个安排，但是呢今天晚上他的时辰到了，他的时间到了，他必须离开世界了，他所预备的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享用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二十一节主耶稣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凡是为自己积财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假如我们只晓得为自己积财要过更好的生活，结果我们很拼命，每天都在工作，一直在想怎么投资赚取更多 啊，这几天的新闻都讲，现在年轻人更晓得要怎么投资了啊！啊，我们想要啊拥有百万的银行存款啊，我们希望开豪车、住洋房、吃大餐、游天下。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富足啊，那我们的下场，或者我们就会跟这位无知的富翁一样，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一无所有了。我们相信当这个富翁的他的亲戚朋友啊，听到他突然间就离开世界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什么呢？一三二九，一生何求啊。是的，到底我们一生何求呢？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一起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可以说比你拥有数千万财产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一生何求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到底需要多少，你要多少你才叫做足够，才会满足呢？罗马呢，他有一句谚语，他说财富如海水，越喝越口渴啊，没有办法让你满足的啊。曾经有人问美国一位亿万富翁啊，不是百万，不是千万，是亿万富翁啊，约翰啊洛克菲勒，他说：“你认为啊，我们要多少钱才足够？”他的回答是：“再多一块钱就够了。”但是他有多一块钱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再多一块钱就够了，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人需要多少呢？越多越好啊！其实人想要很多啊，我们 want a lot， 我们想要很多，但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却不一定是这么多。人总是想要很多很多。那有一位这个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啊，可以说他写了很多跟基督教有关的一些小说。他有一篇小说叫做《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呢》？那这篇小说里边就讲到有一个部落，一个地方啊，他们要卖地啊，怎么卖呢？一天1000块钱，就是你一天之内你能够走多少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全部归你，一天1000块。所以有一个人啊，他就想到，哇，如果我能够得到一大片的土地，那一定是能够让我跟我的子子孙孙啊好好的享用啊啊，有一些地方拿来种植，有些拿来啊牧放羊群牛群啊，有一些建屋子啊，所以他就决定要去买这个地。所以这个部落的酋长啊，那个领袖就告诉他，你只要早上出去啊，你能够跑多远你去跑啊，但是呢条件是你晚上太阳下山之前，你一定要回到这个起点，回到我这里啊，那你所走过的地方就全部是归你。所以呢他们就约好了啊，隔天来进行这个交易啊。所以这个人哇准备好了啊，第二天啊大概是有红牛有什么基金全部补了啊，就冲了啊。在第二天太阳一出来，他就很飞快的尽量的跑啊啊，那么一边跑呢，有呀就是在啊路上就要做记号，用铲子啊铲一个洞啊，铲一个洞就表示这些地方都是他跑过的啊，他要得到很大很大片的土地啊。当然他也知道了不可以贪心了啊啊，跑不回来就什么都完了，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回来啊。当时候没有手表了哈，所以大概只能够看太阳啊，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就一定要转回头了啊，不能够再贪心了啊。但是就在大家跑到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他看到前面那一块草地非常的肥沃，他说哇，这片草地失去太可惜了啊，我一定也要拿下啊，最多等一下回的时候再跑快一点，应该还赶得及啊。所以他也把那块草地拿下了啊，这时候他告诉自己不能够再看了，一定要赶回去了，不然来不及了啊，什么都完了。所以他就尽量的赶快要冲回去了啊，但是已经 很, 很累很疲倦，脚又痛又流血、啊、但是他还是拼命，他说、啊、过了今天明天就好日子了、啊、太阳渐渐要下山了、啊、很多人都在那里看，在为他紧张，为什么他还没有回来、啊、果然不久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很辛苦很拼命的冲回来，大家说来了来了，哇，就为他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啊、终于他在太阳下山的最后那一刻冲到了这个酋长的面前，大家都为他欢呼，哇，成功了成功了。这个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上吐了一口血就死了，然后大家就在地上挖了一个2尺6尺的坑把他埋葬了。人需要多少土地呢？2尺6尺、啊、新加坡人更小，我们只需要9寸乘9寸、啊、因为我们是放在骨灰塔里面。人到底需要多少的土地、啊、我们常常说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啊、就算你拥有金山银山，就算你拥有好像这个富翁讲所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分钱、啊、你都带不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到底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有一个民族，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当有人去世的时候，他们在安葬这个死者的之前呢，哇，就会给他穿金戴银，穿上很好看很贵重的衣服，给他戴上帽子啊，这个口袋里面塞满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那个负责葬礼的道士啊，就会来问那个家属、啊、他出生的时候有戴帽子吗？啊，他们说没有，那就把帽子拿掉啊。啊，他出生的时候有带金链来吗？没有，就把金链拿掉。啊，他出生的时候有带这些钱来吗？没有，就把钱拿掉。啊，他出生的时候有穿衣服来吗？没有，就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就用块白布把他盖起来，就去安葬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班牙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就说寿衣是没有口袋的、啊、人需要多少呢？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你同意这句话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边、啊、上帝就对这个富翁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这一切，你以为 你只注重的这一切，最后他取去了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以前常说人需要5个C， 对吗？要有 cash 现金，要有 credit card 信用卡，要有汽车、啊、要有 car，要有 children 孩子，也要有公寓、啊、condo、啊、我是想5个还不够了，还要多一个、啊、coffin、啊、棺木。也只有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见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好，人需要多少呢？其实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人需要什么？第二方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人需要什么。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在19节我们看到这个富翁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到了二十节，上帝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这段经文里边有灵魂这个字，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跟注意。我们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他说尘土要归于尘土，灵要归回赐灵的上帝。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这个身体是用尘土做的，要归回尘土，但是我们的灵是上帝所赐的，要归回赐灵的上帝。圣经很清楚说，我们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灵就吹进，把他的气吹进我们的鼻孔，我们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有生命的活人。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世上的日子的时候，灵要归回赐灵的上帝。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定义一个人，人是什么？人有身体，人也有灵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人需要什么的时候，或许我们要进一步的问，我的身体需要什么？另外呢，我的灵魂需要什么？可能我们每次想到我们人就是需要吃喝快乐，我们需要有很多钱来生活，我们需要穿很好看的衣服，我们需要住很舒适的房子。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只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就好像这个人来请耶稣帮忙分家产，就好像这位无知的富翁，他以为他的灵魂就是需要吃喝快乐，他以为灵魂就是要享受这些物质的东西一样。那其实我们看到他所想的，他所安排的都只是身体的需要。请问我们有没有想过我的灵魂需要什么？或许你今天很忙碌啊，忙忙碌碌日夜打拼啊，所做的所得到的或许只是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吃喝穿住。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灵魂到底需要什么？我今年三月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到中国去旅行啊，那我们就住在酒店的第十楼啊，那每一层楼到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的播报啊，所以到十楼的时候他也会这样播报啊，说时辰到了 啊我们都在那边笑啊，每天回去他就说时辰到了啊。你去中国你注意听，真的是时辰到了。我去了两个地方啊，厦门也是这样啊，武汉也是这样，时辰到了啊。当我们时辰到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会离开我们的身体。请问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吗？灵魂要去哪里？从医学的角度看死亡，就是说这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没有呼吸了，或者他的脑已经死了，医生就会宣布说这个人死了。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死亡，就是这个人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就是死了。所以我们的方言啊，福建潮州广东啊，都是讲鬼心啊，他的这个灵魂离开过他的身体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叫做死了。所以圣经很清楚说身体要归回这个尘土啊，那么灵魂就要归回赐灵的上帝啊。请问你有把握当我们的时辰到的时候，你的灵魂能够回到这位上帝那里去吗？假如我们没有所谓永生啊，永远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就没有办法在离开身体的那一刻回到上帝那里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回去上帝那里呢？圣经很清楚说，因为人有罪的问题，罪就使我们跟上帝隔开了，罪就带来了死亡，让我们有下地狱的那个结局。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因为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死，但是上帝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承认，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讲错话，会想错一些的东西，那按照圣经的标准，这都是罪，所以我们需要得到永生，要不然我们的灵魂就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去。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爱世上的人，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上帝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人犯罪离开他，跟他隔开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的罪，当他预备好这一份宝贵的救恩之后，他就邀请我们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不是我做了多少好的事，多少件好的事才让我能够配得这个救恩。圣经说，只要我们愿意诚心来相信，真心来接受，你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圣经也很清楚说，你们能够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我做了多少好事，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借着信心，不是出于行为。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口里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是一位真神，就必得救。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愿意相信，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人需要什么？身体需要吃喝玩乐，灵魂呢？灵魂需要就是永生。这个无知的富翁，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就是他把他的整副精神关注在身体的需要，他对于财富的那种热心取代了，让他忘记了他对灵魂的关心，他那无穷的欲望影响了他对信仰的关注，所以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以为他拥有的就是今生，结果我们看见得不偿失。当他今天晚上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假如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不少我们人生的光阴，只是来满足跟照顾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我们忘记了我们有灵魂，我们忘记了要满足灵魂的需要，那我们也是最后一无所有。灵魂需要什么呢？永生。亲爱的朋友，你得到永生了吗？我很喜欢讲这个小故事在池塘里边有一只小鱼和一只小蝌蚪蝌蚪就是青蛙的幼虫样子很相似，所以就成为了好朋友。那有一天这个蝌蚪就对小鱼说，我的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她要带我到一个叫做陆地的地方，我听说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小鱼就对蝌蚪说，可以叫你的妈妈也带我一起去吗？ 蝌蚪就说，有啊，我有跟他提过，但是他说你不能去，因为你没有在陆地上生存的生命。我相信大家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在水里边都 OK， 但是你没有在陆地上生存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去那个陆地。所以假如我们没有那种能够在天上存活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去。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啊，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啊，大家都是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没有什么分别，分别在于你有没有永生。蝌蚪他能够在陆地上生活，是因为他有那样的生命让他在陆地上生活。我们也需要有永生才能够在天上存活。灵魂需要什么？永生。请问你有永生了吗？一生何求啊，一生何求啊。我看这段经文有几节经文真的是提醒我们，首先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你的家道再丰富也只是身体的需要，灵魂呢？你已经预备好灵魂的需要了吗？第十九节这个财主就说了，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搞错了，把身体的需要当成是灵魂的需要呢？第二十节上帝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假如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你的灵魂会去哪里呢？如果我们有了永生，我们就很有把握，很肯定一定可以回到天上，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人需要什么呢？答案就是永生。你得到了吗？其实今天我讲的东西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道理，可能你说我也知道，但是我们其实所需要的不是知道而已，所需要的是做一个很清楚很简单的决定，就是决定来相信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决定把我的灵魂来交给他。一生何求呢？假如我们的灵魂得不到永生，我们一生所追求所得到的在离开的时候等于零，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所预备的这些要归给谁的？或许我们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清楚的决定，让你的人生有一个永恒的答案。你预备好做这一个决定了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假如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上帝感动你，知道你要为你的灵魂来做准备，来相信耶稣得到这个永生，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候就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我要相信耶稣，我要得到永生。假如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牧师要为你祷告，你勇敢的举起你的手，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有吗？有这样的人，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要得到永生，这是我的灵魂的需要。有这样的人，请你勇敢的举起手，牧师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有吗？ 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恳求你把这个永生的需要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已经相信你的更肯定自己跟你的关系，也能够把这样的一篇信息去跟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分享。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也求主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让他们的灵魂能够找到清楚的答案。愿主保守我们所听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